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请大家翻到圣经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请大家看，我来念。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成就了何等大的救恩，使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能够重新与你和好，能够重新来到你的面前，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一直带领我们这个教会，也谢谢你看顾我们。求你今天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一个来到你殿中的人都借着你，因着你的话得帮助，也让我们能够悔改归向于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刚才念的那些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我信主刚信主的时候，我看圣经看到这句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句话当时我认为啊，主耶稣是不是搞错了？主耶稣这三个词的排列顺序好像不对，主耶稣为什么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呢？我认为这三个字的排列应该是生命、道路、真理才对啊。按照我们原有的观念，真理啊，一旦掌握到真理，我们就掌握到终极的东西了，还有什么？有真理就可以了。另外一方面，道路、真理对一个有生命的人来说才有意义，所以应该是先有生命后有道路和真理。如果没有生命、道路和真理，还有什么可谈呢？因此我认为主耶稣在这三个词上排列是颠倒了。我想可能在座的有的朋友也认为我的想法是对的，我不是说要在这里得到大家的支持，这是我们用人的观点来看，这个排列就应该是生命、道路、真理。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排列是正确的。但是随着我信主时间的延长，随着我在主里不断的学习，对圣经知识逐步认识，也真正的进入到耶稣基督这个信仰里面之后，我才知道耶稣所说的道路、真理、生命排列是完全正确的。两种排列都是正确的，一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那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从生命、道路、真理的排列转向到道路、真理、生命的排列，这是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福音之后的结果，也是我们信了福音以后我们观念转变的结果。当我们思想、我们的概念转变了，道路、真理、生命这三个词不是按照我们所理解的意义，而是按照圣经所启示的意义来看，排列应该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三个词在耶稣说的时候，耶稣就赋予它了一个全新的内涵，一个全新的概念。当我们认识这三个字的新的内涵、新的概念以后，并且相信它是正确的，并且接受它的时候， 耶稣基督的圣灵已经重生了我们，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新的人，我们看问题就不再以过去的观念来看问题，我们看世界就不会以过去的观念来看这个世界，我们就会有一个从完全新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完全从新的角度来看自己。当我们把自己的观念转向耶稣基督这种新的概念、新的角度的时候，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这句话就会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劳苦，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愁烦，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这些愁烦、这些劳苦离我们远远的，我们都希望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日子没有任何重担，每天都有安息的时间，我们都希望我们从世上生活的重担中解脱出来。然而我们要说，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新的观念，我们没有在思想上、在我们的世界观上有个转变，这些愁苦、这些重担是不会离开我们的。只有当我们转变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的进入到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福音就会释放我们，使我们脱离这些重担的劳累。所以如果说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生活都有各种各样的重担，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生活都有各种各样的愁烦，那么我在这里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一个人不需要耶稣基督福音的。我今天就要借着认识主耶稣所说的道路、真理、生命这三个字的新的意义，与大家一起来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生命，所以我们看程序单，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生命之道。我们都认为我们都有生命，牧师你说生命，我们都活着，我们就是有生命啊，我们没生命我怎么到这里来听你讲道呢？其实我们现在的人只是活在生物层面上，也就是我们活的没有意义。为什么说我们人只活在生物层面上呢？我们人活着为什么呢？人们说我人活着就是为了吃喝啊，吃喝快乐，我活着吃喝又为了什么呢？吃喝就是为了活着啊，没有意义，对不对？吃喝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吃喝，这就是生活在生物层面中的人最简单的表达公式：活着为了吃喝，吃喝为了活着。我相信在座的许多人不会认同这最简单的公式。牧师你太简单了，哪有还有别的事情呢？特别是从国内来到美国的我们从千里迢迢的中国来到美国，就已经说明了我们有许多的追求，没追求谁跑到这里来？我们到美国来要追求知识，追求拿到高的学位，拿到学位以后追求有好的工作，追求有理想的收入、好的收入，追求自由的生活等等，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追求。然而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所有这些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追求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我生活得更好。这就只是将最简单的公式变为了稍许复杂一些。 吃喝为了什么？吃喝为了让自己有力气有精神，能够学习，能够追求，我们去追求我们想要的东西，追求到这些东西为什么？为了让自己吃喝得更好，为了使自己活得更好。其实这与最简单的公式没有什么区别，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吃喝为什么？为活着，活着为什么？为吃喝。所以说我们仍旧活在生物层面上。在圣经中记载着以色列国有一个最强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以色列的国王叫所罗门，所罗门的智慧没有人可比，因为所罗门在做王的初期，他向耶和华上帝求智慧，耶和华上帝对所罗门说，我就应许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利王记上，我们把圣经翻到利王记上，因为我们下面还会念利王记上的经文，所以说我们翻到利王记上三章十二节，就是我刚才所念的这一节经文。列王记上，在旧约列王记上三章十二节，上帝答应了所罗门的请求，使他成为世上最有智慧的人。上帝甚至说，在你以前没有像你那样有智慧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这样有智慧的。所以说所罗门王真的从耶和华上帝那里得到了智慧。当我们继续往后看的时候，我们继续往后翻几页，翻到列王记上十章二十三二十四节的时候，列王记上十章二十三二十四节的时候，圣经记载是这样说的，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所以说上帝在三章十二节应允所罗门的祈求是真实的，普天下的王都到所罗门那求听他智慧的话。这个智慧了不得，所罗门王不但智慧超群，而且他的财富也是多得无法计算。同样是列王记上十章二十一节记载说，所罗门王一切的银器都是金子的，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只有金子了，银子都是垃圾了，富到这个程度。这样一个有智慧这么有财富又有权势的国王，他写了圣经中的一卷书叫传道书。我们看翻到圣经的中间智慧书里面的传道书，所罗门王这样有智慧这样有权力这样有财富的人，他在传道书中说什么呢？传道书开始第一章第一节，所罗门王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哇，这么有个才华，这么有能力，这么有权势的人，虚空的虚空什么意思啊？没意思啊，没意思，一点意思也没有，活着没意思。哇，这么有权力的人活着没意思，这么有财富的人活着没意思，这么有智慧的人，他活着没意思。我们继续往下看，一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 然后结论是什么呢？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扑风扑风扑风。到了二章十节到十一节的时候，所罗门又说，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凡我心所热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随之都是虚空，都是扑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真的不明白所罗门王他能有这样的看见，一个智慧财富权力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国王，他却认定在日光之下都是虚空，虚空的虚空。连这么一个王，这么有权力，这么有财富，这么有智慧的王，都说在日光之下，也就是说在世上活着都是虚空。那么我们要思想了，作为我们一个一般的老百姓，作为我们既没有很多的财富，也没有很多的智慧，更没有很大的权力，却有滋有味地活在虚空之中，这是不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我们信主之前就是处在这种情况，我们以为活得很有意义，其实都是活在虚空之中，没有一点意义。一个活在虚空中的人，虚空本身就没意义，他的生命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生命。因为上帝造人之初不是这样的。我在这里不想，因为我谈到上帝造人之初，有的人说啊，不对，牧师，人不是上帝造的，是进化来的。我在这里不想就进化论的问题展开讨论，因为在今年夏天复活节的时候我讲过一篇福音信息叫生命之根，在这个信息当中我对进化论有很多的和大家朋友的分享。不过我还是要简单的在这里把我当初的分享的结论与朋友们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要认定进化论绝不是科学，我们不要把进化论划到科学里面，它进化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假设。而且在达尔文进化论论文发表后这150多年的时间里，人们并没有发现有利于进化论的这个假设的证据。有的朋友要说了，那为什么进化论到现在越来越被大家所宣扬呢？进化论不能够，它不是科学，却不能够被否定，而且一直被人有意的强化，是因为现代的人不愿意有上帝，要抵挡上帝。然而我们要知道，抵挡上帝创造论的唯一理论就是进化论。所以一旦人要放弃了进化论，认为进化论是假设，是不对的，那么必须要承认上帝的创造论。这作为一个抵挡上帝的人，那些要抵挡上帝否认上帝的人，他是不愿意的，他要抵挡上帝，他就必须死守进化论这个虚假的假设，抱住他不放。这就是我在 年初时候讲到的有关进化论和大家分享的一个结论。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我们回到上帝造人之初。上帝造人之初，那个时候人是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的。我们从创世纪中看到，上帝首先创造了这个世界以及世界中的万物，最后上帝才创造人。上帝创造人之后对人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之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上帝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创造人以后对人所说的话。因此我们要知道，人治理和管理世界的权利是上帝所赋予人类的。因此我们说，人是受上帝之托管理这个世界的管家。作为一个管家，就要按照主人的意思来管理；作为一个忠心的管家，就要顺服主人，高举主人，荣耀主人。如果一个忠心的管家，他自说自话，不把荣耀归给主人，他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所以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是要人借着上帝所赋予人类管理世界的权柄，在人类治理管理世界中来荣耀上帝。这是人活着的意义，也是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的生命的意义。当然因着魔鬼对始祖亚当的诱惑，这全记载在创世纪。我们知道亚当是我们的始祖，是上帝所造的第一个人。因为魔鬼对亚当的诱惑，亚当就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当他违背上帝的命令之后，他从上帝所赋予的权柄底下跑了出来，人就不再为荣耀上帝而活了。结果人就进入到魔鬼的权势之下，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失去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其实今天魔鬼仍然在人心中工作。魔鬼在人心中工作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让人们为在世上的吃喝而忙碌。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不就是为了吃喝而在忙碌吗？魔鬼让大家忙到一个程度，让我们都没有静下来想一想，我活着为什么，这个时间都不给，忙到一定程度，连思想一下我为什么要这么忙都没时间。所以说，我在这里劝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一定要给自己一段安静的时间，哪怕半个小时，安安静静的思想，我为什么要活着，我准备怎么样活着，我准备怎么样度过自己的这一生。给自己一点时间想一想，我这样忙，每天忙忙这忙那，有没有真正的意义？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思想，我们不给自己时间思想，我们一直在忙碌当中，忙碌到最后，就像所罗门王所说的，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的。为什么说要大家思想呢？因为当初耶和华吩咐亚当的时候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从创世纪中记载当中， 我们看到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他没有死，他仍然活着，因为上帝用一个牲畜代替了他的死，让他仍然活着。他的活只是肉体上的活着，他在上帝面前已经是一个死了的人。保罗在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你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当我们人，当亚当，当我们人犯罪以后，当我们不再按照上帝的意思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只是在生物意义上的活着。圣经这样的启示是完全正确的。今天的人不都是为了活着而活着吗？一旦人没有在上帝所赋予的意义上活着，我们在上帝面前就不再是一个活着的人。亚当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虽然他的肉体没有死，前面我说了是一头牲畜代替了他的死，然而我们要知道亚当必须为自己的罪承担后果，他再也不能活在上帝的面前，他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他在上帝那里他已经是个死了的人。所以说亚当的灵性是已经死了的，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死了的人，这是一个悲剧。因为上帝创造了我们，我们在上帝面前却成为一个死了的人，虽然我们的肉体没死，但是我们的灵已经死了，在上帝面前。